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3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早知道希拉里·克林顿的新电邮，但未有早前透露。电邮风波之后，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势均力敌。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抵达北京，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而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呼吁洪秀柱不要同中国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党团干事长吴炳瑞是这样解释的，他说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第三十三条之一都明定未经行政机关，
他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第三十三条之一都明定未经台湾行政院或主管机关授权，不得与大陆签署涉及到公权力或者是政治议题的协议。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执法机构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在几个星期之前就知道在另外一项调查之中发现的电子邮件可能同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案件有关，但一直到上个星期五，亦都就是投票日之前的11日才透露出来。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马一直等到临近选举的时候才宣布，亦都不清楚他是哪个时候知道的。联邦调查局星期五宣布正是审议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新电邮的讲法，继续引起轩然大波。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处理电邮问题的案件本来已经在几个月之前结案了，但是风波又起。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可恩在 ABC 电视网的本周节目之中说，这些令人极为困惑，他没办法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完全没有先例。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亦都在这个节目之中表示，腐败的疑云跟住克林顿走。联邦调查局在选举日的11日之前的这个出色之举意味着那里肯定有事。联邦调查局这个举动激起一场政治狂热，部分原因是大众并不清楚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和相关性，可能到了11月8号投票的时候仍然不清楚。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对听众说，在选举前夕宣布这种事，而且信息量又这么少，是很奇怪的。
It is pretty strange. It's pretty strange to put something like that out.
另外一方面，川普捉住这个机会抨击克林顿，说投票给希拉里就是将政府交给公共腐败、渎职和任人唯亲，而这些威胁到美国的宪政体制的生存。
A vote for Hillary is a vote to surrender our government to public corruption, graft.
而在美国大选投票日的九日之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选战之中实力接近，相持不下。华盛顿邮报同 ABC 新闻部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领先幅度下降到一个百分点，就是46%比45%。这两个新闻机构都表示，对于投票可能性很大的这些选民的调查，有一部分是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要检查新发现的一些克林顿调查之后进行的。而在今年7月，科米曾经说有关的调查工作结案了，认为并没有理由提出刑事诉讼，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处理公务是一个错误的克林顿，要求联邦调查局公布那些电邮的详细内容。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星期一在南京拜烟宗山陵后抵达北京。中国官方媒体 CCTV 报道，洪秀柱率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抵达北京首都的机场，继续大陆访问的行程。报道引述洪秀柱的话讲，北京天气寒冷，但是心情热就好。星期二首次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访问大陆的洪秀柱将会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谈。洪秀柱率领国民党代表团在南京期间，在雨中 拜宴了中山陵，向中山陵陵寝献花致意，代表团发言人王洪薇念诵以民国105年开头的祭文。洪秀柱在博爱广场发表演讲，提到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对于国民党在台湾大选落败，洪秀柱表示来到中山陵感到愧对孙中山，他又强调两岸携手发展共同的心愿将必完成。一些民众在中山陵打出台湾大陆一家亲，欢迎洪秀柱主席的标语，亦都有人高呼口号，打倒蔡英文，亦都有民众举住青天白日旗，高喊中华民国万岁。洪秀柱在出席南京市委书记吴正龙的欢迎午宴上面提及，两岸应该坚守九二共识，但目前港台以及大陆官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讲洪秀柱是否提到一中国表。更多台湾消息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公布第277次委员会议主要的结论，就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的情势作出报告。报告在两岸关系的部分表示，习近平在9月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时候，强调坚决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的行径，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多位律师星期六发表联合声明，就今年在不同地区法院遭遇的违法暴力侵害至今并没有得到解决，呼吁外界关注，要求当局查处纠正违法违纪的行为，对涉事法官、法警等人员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并且将处理结果向当事人和社会通报，以取信于社会，重新树立立法院的公信力。在广西律师吴亮述今年六月到法院立案就被殴打，而南宁青秀区法院近日只是以行政警告、行政处分和的象征性的处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民进党呼吁国民党不要和中国签署任何涉及到公权力或者是政治议题的协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呼吁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不能够踩到法律红线签署任何协议。国民党立委则表示洪秀柱会有分寸。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希望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洪集会当中不要踩到国家法律的红线，和中国签署任何形式的协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炳瑞指出，国民党面临台湾转型正义的时候，不要为了党的生存而牺牲了2300万人民的利益。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一、第三十三条之一都明定，
吴炳瑞表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五条之一、第三十三条之一都明定，未经行政院或者是该个主管机关授权，不得和大陆签署涉及到公权力或者是政治议题的协议。吴炳瑞仲表示，国民党亦都即将面临住党主席之争，希望洪秀柱唔好藉住由呢一次嘅会谈，企图系增加竞争嘅优势，甚至系幻想创造个人嘅历史地位。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仲彦表示，台湾所有政党应该系秉持对内良性竞争、对外团结一致嘅基本原则，同台湾人民企埋一齐，全力支持由政府主导嘅两岸关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出访中国之前是表示此行定位为是和平之旅，他还说两岸政府目前沟通中断，国民党认为民间交流应该持续下去，他愿意是做推手，让两岸人民实质交流继续，希望透过前往大陆参访取得更好的成果。洪秀柱去年底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期间曾经提出两岸一中同表的主张，被外界是解读是向急统方向是靠拢。有关洪秀柱在洪集会当中将会如何表达国民党的两岸定位立场，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 洪秀柱主席自己会拿捏分寸，不会签署任何对台湾不利的协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李彦秀亦都表示，两岸在目前这个阶段，国民党仍然是要扮演一定的角色，让双方民间交流的方向更加明确。
对于现在两岸的僵局，大陆似乎也越来越不耐烦。我觉得，
李彦秀表示，对于现时两岸的僵局，大陆似乎亦都越来越不耐烦。他是觉得新政府蔡英文总统应该是思考清楚。李彦秀委员仲指出，无论是新南向政策或者是各项经济发展，都无法同两岸关系进行切割。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日前投书指出，他同习近平会谈的目的是为了台湾的未来以及两岸的和平，但是亦都暗示可能提到两岸和平协议。洪秀柱日前是搭机离境的之前，台湾统独人士是分别前往机场抗议，双方人马甚至是出现肢体冲突、互相叫骂的情况。洪秀柱此行会先抵达南京，主要是前往中山陵。11月1号下午计划同习近平举行会谈，而2号会会见台商，并且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而3号则会返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前往北京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前夕，台湾陆委会上个礼拜五公布了民众对台海两岸关系睇法的最新民意调查，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应该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七成以上的人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如果涉及到政治议题，应该通过政府来处理，才能够维护台湾的整体利益。陆委会呼吁中国尊重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睇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个最近进行的调查中，主要是针对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总统双十庆典演说以及两岸相关议题的看法所做。有 74.6% 的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推动两岸和平稳定的承诺和善意不会改变，但是亦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和走回对抗的老路的讲法。78.4% 的受访者赞成维持现状的意义，是在深化民主机制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建设性交流对话，建构台海和平稳定关系。另外67%的民众认为台海两岸交流不应该有任何政治前提，81.2%的受访者支持台湾政府在尊重历史事实以及既有政治基础上与中国大陆展开良性互动的立场。86.3%受访者认为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应该受到政治干预。陆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双方都有责任务实处理，各种交流必须对等尊严以及健康正常往来，希望中国大陆不要预设任何框架，两岸回到既有的互动与协商轨道。陆委会强调，蔡英文总统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已经重申对推动台海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立场与主张，对中国大陆展现出最大弹性、善意与务实作为，希望中国认真体会与回应，珍惜过去交流协商成果，尽快恢复与台湾政府的沟通对话，化解彼此分歧，展开建设性关系。而同时另外一个接近六成的智库民调结果亦显示，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得到近半数人民的支持。九月初被创办人辜宽敏转赠给海达格兰基金会，并由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新台湾国策智库，上个星期五亦公布关于两岸关系与认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79.8%的民众支持两岸维持现状，而蔡英文总统的两岸关系政策得到49.4%的民众支持，有39.6%的民众认为台湾没有必要接受九二共识，但是亦有31.3%的人认为台湾政府必须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预定10月30号启程前往南京，之后转往北京出席11月2号至3号举行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洪秀柱与习近平的会谈，安排在11月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国共领导人会面的问题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继续保持两党高层互动，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对维护两岸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对于陆委会认为台海两岸交流不应该有政治前提，而是要在既有机制上沟通对话的问题，安峰山亦质疑什么叫做预设前提，什么叫做既有的机制。他说正是因为台湾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将他们对九二共识的否认强加给大陆，为两岸交流设置前提与障碍，才导致既有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安峰山重申蔡英文政府必须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意涵，两岸才有可能良性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上个礼拜四写信给美国人口调查局局长汤普森，要求人口调查局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表格涉及到族裔的栏目上另外列出台湾人的选项，以便那些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人去选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共和党籍众议员罗伊斯说，好多他在加州选区里面的台裔选民经常告诉他，美国缺乏可靠台裔美国人的数据统计，他们对此感到沮丧与关注。罗伊斯说，人口调查局必须确保2020年的人口普查准确并真实反映美国人口。由于台裔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族裔不同于华裔美国人，罗伊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族裔认同给予尊重是一个谨慎的做法。在英文中，华人、华裔与中国人都是 Chinese。 罗伊斯在信中亦都指出，美国国务院曾经在1997年对人口普查表上列出台湾人一事表达担忧，因为他与美国政府政策及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不过罗伊斯认为人口普查是单纯的美国内政事务，不应该受到国际政治与外交压力的影响。美国政府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自2000年人口普查即开始推动在人口普查表上增列台湾人选项。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在一个声明中说，人口调查局在普查表上排除台湾人选项的政策是一个自我设限的规定，美国必须有正确的台美人数据，不应该受到任何外在政治因素的阻碍，台美人要求被列入选项和尊重。陈正义说，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数据是一个纯美国内政事务，不应屈服于国际政治，尤其现阶段美国移民局已经为移民到美国的台湾人特别设置配额，人口调查局不应该以畏惧中国打压作为不执行准确计算台美人口数据的理由。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表中，希望被列为台裔的美国人必须在族群栏的亚裔部分勾选其他亚裔一项，然后在空白栏上自填上台湾人，而不是直接勾选亚裔栏中的华裔。依据这种填法，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台裔美国人的数字是23328人。不过美国台湾人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说，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合法永久居留者数据，2010年的美台人统计数字已达450673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独立中文笔会今年较早时候分裂之后，由诗人贝岭担任会长一方，近日在台北的国际艺术村宝藏岩纪念创会15周年，并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以现场探讨和远程参与的方式，与全世界公民记者和专家共同探讨网络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由贝岭担任会长的独立中文笔会一方，在2016年10月26号至30号在台北举行独立书店纪录片制作至媒体创设的技术工作坊，并且纪念独立中文笔会是创会15周年。这一次的笔会将2016年度的第12届林超纪念奖是颁予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贤，自由写作奖得主为中国80后诗人王壮。这次的工作坊由独立出版人、独立纪录片导演等授课，教授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以及是自媒体以及是公民记者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是推广作品。笔会是请到了著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威尼斯影展入围导演文海先生，是讲述了他的新书《放逐的刑事：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文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1999年之后有质量以及是数量上的飞跃。
我自己的研究是从99年以后整个的独立纪录片它
借助于文海表示，他自己的研究是从99年以后整个的独立纪录片借助于便宜的器材、资讯的广泛展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是本土电影节的建立，这几个的条件具备，使到从99年到14年的左右，这十多年以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人数所设计的题材的广度以及深度都是远远超过90年代的。他还表示，原来独立电影是属于圈子内的一个专业电影交流，不过通过艾晓明、艾薇薇等人的努力，通过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变成了一个公民影像时代的到来。不过他就表示，在2011年之后整体气氛变得是压抑，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独立纪录片电影节，北京独立电影节、南京中国独立影像节，还有云南的支南纪录片电影节，到了201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不能够公开活动，在全面的打压以及是限制之下，现时搜集素材容易，但是传播它是有很大的困难。文海仲透过工作坊向前来参与学习的公民讲述了拍摄独立纪录片是需要注意的技术层面。独立中文笔会在国际笔会促成之下，由贝岭孟浪地发起筹创，在2001年7月成立。笔会的宗旨是弘扬中文文学，维护言论自由，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文文学，维护世界各地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特别是关注和救助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写作者，强调写作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不受政治干扰以及是迫害。贝岭先生仲表示，好多个流亡异议作家以及是异议政治人士成为了笔会的荣誉会员，这种的情形是使到笔会越来越似一个人权组织，但是笔会是有一个基本的宗旨，就是以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所以笔会一直是在这两个部分做好难的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军力，并逐渐缩细美军享有了几十年内的军力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称有信心将它的常规战力优势维持下去，以此阻压战争的爆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所谓的抵消战略，就是当竞争对手在军力的某些方面和美国旗鼓相当，甚至超越美国时，采取新的战略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继续维持美军的战力优势，并达到压制战争爆发的目的。美军实施第一次抵消战略是在1950年代，当时苏联的地面部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越美国， 美军决定将核武器纳入兵力部署，结果成功压制了苏联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战争。美军第二次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当时苏联亦都有了核武器，而且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在人数上又赶不上苏联。为了压制苏联的冷战演变成实战，美军决定大力发展导弹、太空技术，打造了具有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和隐身性强的武器，并且成为美军过去几十年来享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基础。但是近几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亦都跟上来，他们在发展太空技术、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和隐性强的武器等方面正在紧追美国。美军享有的优势正在迅速缩小，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网络攻击，以致使美军作战网络瘫痪的能力增强。在这种的背景下，美军开始策划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多位的高级官员10月28号上午出席华盛顿一个智库的讨论会时说，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非只是研发最先进、最尖端的武器装备，而是打造新的作战方式、军队组织结构，以便将先进武器最有效地利用起来。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作战，亦都就是军人将电脑和机器大规模的纳入作战模式，无人机、无人潜艇、各种作战软件将是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重要元素。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当作战网络受到网络攻击不同正常运作时，军队仍然保持战斗力。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说，在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时，美军在两个方面拥有专制国家没有的优势，一个是信息自由和民主制度。他们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信息自由的国家里面，美国军人能够全方位掌握信息，便于自动化作战时做出最佳决定，当作战网络瘫痪时亦都能够主动采取最佳应对措施。但是在一个专制和信息不自由的国家，军人样样都要听上级的指挥，不利于作战时快速精准的采取行动。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和防务伙伴遍布世界各地，这些盟友和伙伴能够在美军推进第三次抵消战略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没有这样的范围广泛的盟友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最后的倒数时刻，一些民意调查今日显示川普领先，听日又会是希拉里克林顿领先，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在美国搜集民意调查结果的方式和方法过去几年来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还是有差别的。很多时候要看民意调查是由哪一个做，以及样本是怎样收集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报道。
希拉里和川普的民意调查到底可不可信呢？SSRS 是一家民调公司，大卫达特文负责民意调查方法。这家公司雇用好几百名负责进行民调问询的人员，每日要针对各种不同话题进行20个不同的民调。如今网络民调可信度比较低，逐家逐户去民调又耗资太大，所以各家公司都采用电话问询的方式。不过 SSRS 民调公司副总裁大卫达特文说，变化好多，好大一个原因是大家现在都用手机，有一半的家庭都不用传统的电话。美国现行法律规定不准民调公司在用户的手机上留言，这样就必须有人亲自打电话去。瓦兰迪娜说，很多时候得到的答案是不得闲啊，或者对方干脆就收线。 SSRS 公司民调人员拉塞尔兰斯说，群众都没有时间，好忙，或者是揸紧车。通常民调人员要拨打40个电话才有一个人同意受访，不过打给人的手机亦有它的好处。皮油公司的科特尼说，打手机可以找到一些依靠传统方式难以找到的受众，譬如年轻人、黑人、拉美裔民众等等，过去依靠拨打屋企电话往往很难找到他们。在以往的大选过程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真正的讲法讲出来，但是在这次大选民调期间，负责问询的民调人员说，同意受访 访的人很多时候似乎有讲不完的话，好像亚兰迪娜这样的民调人员在电话询问期间规定要对所有受访的人一律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不能够有任何字句的不同，以便统计数字能够靠得住。民调公司希望能够找到1000名受访的民众，因为这样数据就应当比较可靠，亦可以比较充分的代表全美国的民众构成。民调公司亦总是告诫读者，调查结果正负有 3% 的出入，在大选期间的民调当中，这个出入往往是很可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拉苏提发自宾夕法尼亚州艾伦城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阿富汗部队死伤达到15000人，巴格达多宗炸弹爆炸，有17人丧生。南韩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同检方见面接受盘问。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政府的一个监督机构说，同重新兴起的塔利班作战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伤亡人数达到大约15000人，其中在2016年头8个月的阵亡人数是5523人。这个机构还警告说，在国际社会帮助之下，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取得的胜利可能正是逐渐消失。星期日公布的季度报告之中，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指出，阿富汗政府在今年的战斗之中失去了他所控制的地区的 2%。报告又说，在阿富汗的407个地区之中，有258个地区在阿富汗政府的控制或者是影响之下，暴乱武装控制或者影响的地区有33个，双方争夺的地区有116个。自从2015年1月1号至2016年8月19号，总共发生了101次内部攻击事件。阿富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人员将枪口对准军中的同袍，导致有257人丧生，125人受伤。有关当局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日发生5宗爆炸，至少有17人丧生，60人受伤。一枚汽车炸弹在西北部胡里亚街区一条商业街道上面繁忙的果蔬市场爆炸。胡里亚街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爆炸造成至少10人丧生，30多人受伤。因为没有得到向记者透露消息的授权，要求匿名的官员、警察和医院当局透露，巴格达北部下部街区一处热闹的市场遭遇简易爆炸装置袭击，有3人丧生，10人受伤。南韩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门的主角崔顺实星期一在南韩露面接受检方的调查，他被指控利用和朴槿惠的私人关系幕后操纵政府的事务。崔顺实星期一同检察官见面，就他是否利用和朴槿惠的私人交情在幕后操纵政府事务、非法致富等的指控接受询问。崔顺实和朴槿惠是一对有着40年交情的好朋友。崔顺实一日之前从德国返回首尔，崔顺实的律师李在京星期一对记者表示，将会全面配合调查。朴槿惠的亲信干政焕丑闻上个星期曝光，当时朴槿惠承认崔顺实修改他的讲稿，并且提供公关方面的协助。亲信干政焕丑闻曝光之后，数千名南韩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一些议员和公众要求朴槿惠辞职。意大利中部星期日发生 6.6 级地震之后，总理伦齐承诺要进行重建。伦齐说，他们要进行全面的重建住宅、教堂和企业，他们要尽所有的力量进行重建这些地区。星期日的地震并没有造成死亡，不过有至少20人受伤。不间断的余震为救灾工作带来了困难，当地人说有一些历史建筑在星期日的地震之中被毁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世界上7个儿童当中就有1个暴露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倍以上的空气污染。这项报告在联合国即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前一个星期公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安东尼雷克说，空气污染是造成全世界大约600000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每日都在威胁住数百人的生命和未来。全世界大约有20亿儿童生活的区域 室外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最低空气质量的标准，其中有6亿生活在南亚，5亿2千万生活在非洲，有4亿5千万生活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儿童更加容易受到室内或者室外空气污染的侵害，因为他们的肺部、大脑和免疫系统都正在发育当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参加气候变化会议的国家要采取紧急的步骤来到保护儿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一名华裔学者出版新书揭示中国式的腐败。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刚刚闭幕，建设廉洁政府，坚决反对腐败是会议公布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美国一位华裔学者出版新书说，由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反贪腐行动并未有触及中国式腐败的起源，产权不清导致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所以习近平的打贪行动只会是暂时中断了一些腐败行为，并不能够根治腐败，而腐败又最终将会导致中共的衰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十八大六中全会公布，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同时根据中共中纪委网站最近公布消息，2013年至2016年9月，中共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01.8 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01万人。由此看来，中共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但是根据美国华裔政治学者裴敏恩的看法，习近平的打贪腐的行动没有触及到中共体内贪污腐败的根本，也就是习近平经常所说的贪腐的土壤。裴敏恩现任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自己刚刚出版的新书《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政权衰败的动态》中，剖析了中国全国性腐败的重要起源，1990年代开始的不完全的产权改革，即是下放财产控制权，但是又不明确财产所有权的做法。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通常指的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权贵资本主义是针对执政权贵阶层的贪腐而提出，指的是因血缘、婚姻和物有关系而获得的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对效忠者、追随者给予的特别的庇护、提拔和奖赏。裴敏恩近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为他的新书举行的发布会上披露新书创作的缘由，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案件大多数呈现窝案串案的形式，亦就是一个腐败案很少是单兵作战，而是涉及到多个人，这个促使他研究官商勾结发生的政治、经济和体制环境的改变。他说他发现1990年代开始的产权改革是腐败案出现，特别是窝案和串案出现的主要驱动力。他说1980年代因为政府严格控制住产权的两方面，控制权和所有权，因此产权不可以被偷走。但是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缓慢实施产权改革，这些改革具有一个非常的特色，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将资产私有化，他们用了另外一种委婉的讲法，产权改革。这个改革有一个特别的特点，他们逐渐放松对产权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官员下到县级官员都有权处置产权，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明确过所有权的问题。换句话说，越来越多的资产没有主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有权接触这些资产。换句话说，这个就是产生巨大的机会，可以控制各种价格的国有资产。 他解释说，一个产权不明的资产必定会引来众多人对他宣示拥有权，因此需要有各个官僚机构的合作才能够完全获得这份资产的所有权，因此解释产权获得过程中官员互相勾结的原因。他说他通过对基层官员的贪腐案的研究发现，一个典型的贪腐案通常是由私营企业主通过贿赂一群官员或者是一个官员，以帮助他贿赂一群官员来获得一片资产的所有权的过程。他说另外一个制度性的改革亦促进了官商勾结，甚至导致买官卖官成为可能，就是地方官员管理和任命制度的改变。1984年中共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将中共建制以来的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体制改为下管一级。下管两级的一个例子是，地级官员的任命只能够由中央来到管理，而县级官员的任命则由省级来完成。裴敏恩说，1984年前的中共干部管理体系使官员很难与他的直接下属勾结，因为直接上级主管并没有人事任免权力，而改革后的体制就为买官卖官提供了市场，这个亦使官场的庇护体系成为可能。裴敏恩说，1990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急剧变化，亦都使权力和资本的合谋成为可能。1990年中国经济战略向投资促经济增长转移，而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心，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土地和批准，这个为大规模的官商勾结提供机会。裴敏恩说，他的这本书研究了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260宗倭案和串案，案件涉及各个官僚机构，盘根错节，勾结有垂直模式亦有上下联动，是一个机构内部的勾结，平衡勾结则涉及跨机构内外勾结等。他说三大动因造成了中共的衰落，第一是产权私有化导致腐败的广泛产生，第二腐败网络的庇护体系，官员只是对庇护者负责并不对党负责，第三好人被排挤，腐败渗透到各个官僚机构，最终占据官僚体系。他说习近平大规模的打击贪污腐败的做法显示腐败已经渗透到中共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但是他指出习近平只是暂时中断腐败的市场，一旦打贪行动松懈，这个市场会马上回来。他较早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统治精英的普遍腐败是显示中共政权已经经历政权的衰落的重要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说，他说他不会接受11月8号美国选举的结果。他说由于选民舞弊，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可能会窃取选举胜利的果实。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一位宪法和选举权的专家，请他讲一讲会不会出现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舞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格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川普和支持者说舞弊现象可能会夺走他们的选举胜利的成果。川普说他们甚至想在投票站操弄选举，有这么多腐败的城市，选民舞弊太常见了。川普阵营提到了皮尤慈善信托在2012年对全国选民登记名录的一项的研究，研究发现有近200万已经死去的人仍然在选民的名册上。不过皮尤认为这项问题的责任是在于选民名单的缺乏及时更新，这项研究报告没有发现任何非法投票的事例。在美国各地有8000多个选区，每个选区都有当地的民选官员，他们必须定期更新本社区的名录。川普最近在威斯康星州对支持者说，十年前死去的人还在投票。曾经在司法部投票部门担任律师的 J. 克里斯蒂安·阿当斯对福克斯新闻台说，有400万死去的人士和不合格的人仍然在登记的名录上，目前有人用他们的名字在投票。肯塔基大学法学院教授乔什·杜格拉斯专门研究选举法和投票权的问题，他说冒充选民登记名录上的人去投票，无论是死去定是生存的人，不单止触犯联邦法律，而且很难做到。
You'd have to go find someone who has died, find that they're still on the voter registration rolls.
他说你要先去找一个死去的人，还要发现他们仍然在选民的登记名单上，然后再去投票。即使在那些没有严格选民身份证要求的州，你还是要出示某种的证明。你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出示某些东西或者是签名，你的签名可以和你在做选民登记时候的签名进行比对。 当他的选区的时候，他必须要签名才可以去到投票机投票，所以必须有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能力来到预测哪个还没有出现，你可以代替哪个签名，而且那个人之后也都不会在同一日出现，还有能力让你的签名吻合得天衣无缝。杜格拉斯教授还说，一项研究查看了过去12年来的10亿多张的选票，只是发现31宗的疑似假冒案。他说进一步调查之后，没有发现其中一宗属于这类的选民的舞弊。据纽约时报报道，小布殊政府曾经大力展开打击选民舞弊的行动，追究了120宗的案例，其中有86宗被定罪，而这个是发生在选民投下的2亿选票中间。川普仲指称有非法移民在投票，并且足以左右选举结果。但是杜格拉斯说，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合法登记为选民，如果选民登记册上面有任何非公民，数字都是微乎其微，而且可能是失误造成。
There is some suggestions that there may be some illegal immigrants on voter rolls in some states, usually by mistake, and they don't even know that they're there.
他有一种讲法是，在某些州，选民的名册上面可能有些非法移民，这个通常是因为出了错误，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上了名单。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一般来讲是因为他们到政府机构办事的时候，可能自动为他们做了选民登记。即使这些人在登记的名册上面亦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真的投票。非法移民心怀恶意渗透到美国选举的体系当中，秘密登记并且投票的证据是零。杜格拉斯还说，由于有签名的要求，一个人多次投票亦都不是那么可能。他说还有其他安全的保障的措施，投票站全日都有工作人员在场，他们可能会发现试图欺诈的选民。另外，受过训练的政党官员和支持投票的组织亦都会观察选举的进程。他说，从理论上来讲，细规模的地方选举有可能受舞弊影响，因为参与舞弊的人不需要很多。舞弊者可能包括不诚实的投票站的工作人员，或者购买或者是盗窃缺席的选票和邮寄的选票。但他说没有证据表现出现过足以影响一个州或者是全国选举结果的大规模的舞弊。还有人担心黑客可能会改变投票结果。杜格拉斯教授不认为有这种可能。他说投票机和点票的系统和互联网并不相连，而且很多电子投票机能够印出纸质的记录以备验票。同时，国土安全部已经表示愿意帮助各州改进投票系统的安全性。恐吓选民亦有可能影响选举的结果。川普的阵营呼吁支持者前往包括一些内城区在内的当地投票站。川普说那些地方有可能有欺诈的企图。多数州都有关于公民观察员的规定，不过这些的公民的观察员必须在投票之前取得认证资格，他们还不能够干涉任何的投票行为，亦都不能够恐吓选民。
Most states have a bubble around which you can't be campaigning, you know, whether it's 100 or 200 feet around the polling site.
杜格拉斯说，多数州在投票站周围有不得从事竞选活动的真空区，比如周边100或者200英尺。不过他们当然可以站在禁区之外来到恐吓选民，即使是号召人这样做，这个都令人担忧，因为这个可能会对内城区的选民造成恐吓的效果，告诉他们不要去惹麻烦。杜格拉斯说，怀疑有选举舞弊现象或者在投票时候遇到任何问题的选民，都可以在投票站找到保护选民的团队和律师。很多监督选举事务的州级的官员，包括州务卿和州长，都出面表态说不会发生选举舞弊的事情。美国50个州当中，有31个州是由共和党籍的州长领导，包括摇摆州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威斯康辛和佛罗里达。距离投票日只有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有关选举舞弊的讨论预计仲将会继续落去。美国之音记者伊格尔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的选举季节令人格外纠结，而对女性选民来讲，雪上加霜是有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似乎是在跨口性侵的录音曝光事件，以及一些女性随后声称她曾经有过性攻击行为的指控。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关键摇摆州佛罗里达州采访了各个党派的选民，探讨这一场选战怎样改变有关美国女性和政治的讨论。下面请听她发来的报道内容。
I wanted to have them to come in and do a demo for you guys.
在阿曼迪亚克雷格的多数成年的岁月里面，美国一直有一位黑人总统。如今他的生活又包括了为人之母和经营他自己的生意。他说现在是使白宫再来一次历史性的变化的时候。他们女人不管怎样都统治着世界，为什么不行呢？ 佢唔知道点解而家先至系第一次。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佛罗里达中部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行街，帮 Larry 的朋友 Tom 买生日礼物。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ight on the money 以及 Crap shoot。
Larry， Tom 平时有什么爱好的？
Tom really enjoys sports, especially skiing, but he also loves video games too。
他喜欢滑雪和电子游戏。现在的天气这么热，没办法带他去滑雪。哎，是了，我们买个滑雪的电子游戏给他，那他在家就可以滑雪了。
You want to buy him a skiing video game? I think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Great idea.
Right on the money? 什么意思啊？你叫我夹钱买礼物？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on the money, that means it is exactly right.
Oh, right on the money 就是完全正确的意思。你是说我提议买滑雪游戏给 Tom 是个好主意，对不对？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Erica went to visit Karen, she wasn't sure which apartment number was hers. Luckily, her guess was right on the money.
我明白了， Erica 不肯定 Karen 家的门牌号码，所以她一估就估中，这个就叫做 right on the money.
Exactly.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当然了，我们去电器商场买游戏吧。哎，是了。那间店铺在哪里？是不是在十四街那里？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re is a big electronics store there.
那我们怎么去？
There is a metro station nearby, so I think that will be the most convenient way.
没错，附近是有地铁，但是地铁的哪条线呢？是不是绿线啊？
Yep,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again. It's the green line.
Larry, 这种滑雪游戏好像是新上市的，会不会很贵的？使不使50元啊？
Wow, Li Hua, good guess.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The most popular skiing video game is
$49.99.
Actually,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Larry?呢度至少有十种滑雪游戏，咁我哋买边个啊？
I don't know. Maybe we could ask a store employee to recommend one.
揾店员问下，佢肯定介绍最贵嘅俾你啦，而且仲未必一定好噶。
I guess you're right. Since we don't have any idea which games are good, it's really just a crapshoot.
A crapshoot? 咁系咩意思啊？
A crapshoot is something that depends totally on luck.
Oh, a crapshoot 就系完全靠运气嘅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becoming a movie star is extremely competitive. Even if you're a good actor, it's still mostly a crapshoot.
是啊，想做电影明星好难的。就算你有表演天分，这个基本上都是靠运气的。
You got it.
Larry, 这里的游戏都好贵啊。我们要不要去地道再看看，或者有便宜的呢？
Maybe, but there isn't any way to know which store would be cheaper. It would really be just a crapshoot.
这又是。诶 ，Tom 屋企嘅游戏机系咩牌子噶？系任天堂、索尼，还系 Xbox？
I have no idea。
哦，你唔知道牌子，咁点买啊？万一型号唔同，咁就玩唔到啦。
Well, we will just have to guess. It will be a crapshoot, but he can always exchange it later。
吓，咁几麻烦呢？不如我哋都系送俾佢一张购物券，等佢自己拣。横掂我哋都唔系好知道佢中意玩滑雪游戏。
Well, it's not a total crapshoot. We know he likes skiing and video games, so it's likely he'll like this gift.
Hey, Larry, 看来你对 Tom 的生日礼物真是上心了。我想等你买生日礼物给我那时候，你一定会花更多心思。
Of course, Li Hua, you're right on the mone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right on the money， 表示完全正确，而另一个就是 crapshoot。意思就是指全凭运气的事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由10月30号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钟和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叙利亚阿勒颇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现状极其令人担忧。美国国务卿克里形容叙利亚的局势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形容阿勒颇似是一个屠宰场。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副代表西奥多阿莱格拉说，残酷的事实使我们更加吃惊。超过275,000人仍被困在东阿勒颇。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最近对当地的市场、糕饼店、学校、储水站、清真寺甚至是医院的攻击导致400人丧生，其中包括100名儿童，数以千计的人受伤，而且得不到治疗。那里的公众在挨饿，饮用污染的水，仍然留在阿勒颇的少数勇敢的医生和第一反应人员虽然面对持续不断的袭击，仍在不知疲倦的工作拯救生命。剩下来为数不多的医院不堪重负，身负重伤的人被装在装尸袋里面弃在街上，为那些能够更快治疗的人腾出地方。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阿莱格拉说，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的空袭是这一场灾难的原因，他们是这一种痛苦的根源。阿莱格拉说要强调的是，任何停火都不能够替代真正结束暴力，使人道主义救援畅通无阻地进入阿勒颇。因此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欠世界的绝非的各种借口。为什么他们要继续攻击医院和医疗设施？为什么他们要将儿童和妇女作为攻击目标？他说，阿勒颇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需要得到适当的调查，那些肇事者必须承担责任。美国重新的呼吁立即结束全部违反人道主义和践踏人权的行为。此外，美国还呼吁对肇事者作进一步追究责任，尤其是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进行的恶劣、普遍和持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的侵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面，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